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反迫害12年，法轮功学员美国首都集会，各界支持。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每年的七月，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来到美国首都，呼吁制止迫害。2011年7月1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山，继续呼吁各界关注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美国多位国会议员、非政府机构、自由之家、大赦国际等组织的代表到场声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伊里娜·罗斯莱赫蒂宁在集会上说，自1999年来，死于各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达3000多人。另外，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遭受中共迫害者而呼吁的人权律师，如高志胜，继续失踪或被关押。这些谋杀、绑架和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应该对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他强调，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必须现在就停止。他说，美国必须和法轮功以及所有受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宪法责任，是我们国家的信条。美国国会众议院监察委员会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众议员丹娜·罗拉巴克说，法轮功代表的是中国传统价值，而中共代表的是暴力和不公。马列主义是100多年前来自欧洲的理论，现在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的时候了。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集会上宣布，他将提出一项法令，让有人权犯罪记录的中共官员不能进入美国。他说，如果我们为法轮功发出明确而强有力的声音，那美好的未来会来得更快。谢谢你们的见证，我们永远都不会退却。加州联邦众议员山姆·法尔说，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是每个国家、每个参与立法的人应该努力遵循的。那些遵循真善忍的人们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而不应该遭受迫害。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麦克·霍罗维兹说，为什么中共惧怕法轮功？因为独裁者只能通过传播恐怖和依靠金钱的利诱生存，而法轮功超越恐惧，展现勇气。历史显示，独裁者看起来强大，但实际他们很脆弱。法轮功学员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华府国会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人。当天的集会吸引许多人观看、聆听，并拍摄集会现场。不少中国游客一边走一边阅读横幅上的信息。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联合国要求中共答复酷刑问题。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2011年2月15日在其网站公布中共在提交第五次定期报告之前收到的问题清单，要求中共在第五次提交报告时必须对涉及的问题予以答复。每个联合国公约签署国都必须在四年内接受一次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全面审查。中国在1988年成为公约签署国。中共的第一次报告由于1989年的六四屠杀而不敢及时提交，拖到1993年才提交。之后于1996年、于2000年提交两次。这三次审核，反酷刑委员会都再三提出了劳教、政治犯以及使用酷刑等严重问题。2004年，中共自知残酷迫害法轮功将备受关注而不敢提交报告，赖掉了第四次报告。对此，反酷刑委员再次催促，以致准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提交控诉，中共不得不递交了2008年报告。该报告在国际上引起的普遍反应是，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核心表现是企图以纸上的进步掩盖迫害的事实。对此，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公布了问题清单。清单中的问题包括中共严重干扰司法独立，大面积迫害正义律师，包括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例的答复，黑监狱问题，各种形式侵犯妇女儿童的问题，打压少数民族的问题，以及要求中共提供资料，说明有关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和被非自愿摘取器官的指控是否接受了独立调查等等。该委员会再次提到几名引起广泛关注的迫害案例，包括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原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现被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生命垂危。法轮功学员胡艳荣，2007年8月5日在辽宁凌源市监狱管理分局医院被迫害致死。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的律师王永航，2009年7月4日被捕后在沈阳第一监狱遭受酷刑等。委员会要求中共针对这些人的被非法逮捕、施行酷刑并在羁押期间受伤致死的指控作出评论。
从百姓放鞭炮看邪恶统治者的下场。2011年7月，海外媒体报道了江泽民死亡或濒死，消息在民众中迅速传播，中共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反而让老百姓对此话题更加热衷。许多大陆和海外民众放鞭炮，朋友相约举杯喝香槟庆祝的图片在网络上广传。网络流行的一篇题为《各界庆祝江泽民逝世筹备委员会》的帖子说，香港民众在中联办正门开香槟、吃花生，庆祝江的死亡。这让人联想到本拉登被美国军队击毙时，国际社会民众的大规模庆祝活动。中国历史上残暴统治者死亡后，百姓大规模庆祝的也不乏其例。东汉末年的董卓被杀死后，长安城中的百姓载歌载舞庆祝董卓的灭亡，人们卖掉服饰珠宝换来酒肉相庆，董卓的尸体被放在街上示众，后来被烧成灰。香港媒体曾经总结过江氏的十宗罪：卖国送金、窒息公义、独裁谋私、狂贪巨富、谎言祸国、萨斯害事、封锁网络、压制异议、破坏道德、摧残善良、压制信仰、迫害宗教、镇压六四、窃取权位、践踏人权、扼杀民主、群体灭绝、害法轮功、强力恶法、祸国祸港。十宗罪中，其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这一宗，让其成为恶中至恶。江泽民看到法轮功在中国红传带来的巨大道德影响力，其妒忌心极度膨胀，从而发动了残酷的迫害。历史上的邪恶统治者的普遍特点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江泽民知道这个团体不会使用暴力反抗，就利用手中的暴力机器
疯狂打压，推行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利用媒体编造自焚等谎言，煽动仇恨，实施百余种酷刑，洗脑，精神摧残，让修炼者放弃信仰，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工作、家庭、财产，让修炼者没有立足之地，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对象等等。江泽民发动的迫害，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司法和道德系统，也是中国目前危机四伏的根源。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时，认为3个月就能消灭。然而历史上对正信的迫害从来就没有成功过。12年过去了，法轮功在100多个国家红传，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江泽民从2002年在芝加哥被起诉，至2009年4月，在至少30个国家、50多个诉讼案中被控酷刑、反人类和群体灭绝罪，其恶行在全世界曝光。江泽民的死亡或濒死，除掉了笼罩在百姓头上的污秽和耻辱，人们买鞭炮、放鞭炮，欢庆其灭亡，除秽迎新，也让江家帮里仍在参与迫害的余孽们，刘京、周永康、罗干等，看到了他们自己将来的下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肠癌患者神奇痊愈。遇到法轮功后，我获得重生，感谢师父。朴任顺，一位身穿民族服装的韩国女士，未能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办的反迫害12周年大游行而感到高兴。今年60岁的她刚刚修炼5个月，感到法轮功非常神奇。她的先生李中大曾经患肠癌，两个人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李中大的癌症不治而愈，他自己的糖尿病也不翼而飞。朴任顺说，修炼前他先生说，抗癌药物对他已经不起作用了，癌细胞在扩大，练法轮功很好，生也好死也好，反正就练吧。没想到他们开始练功不到1个月，全部病状都没有了。朴任顺说，我们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大法，也希望其他的人能得到，来到这里也是为制止迫害出我们的一份力。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对大学教师的迫害。古今中外，教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尊师重道的篇章与诗行经久不朽。然而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迫害整人运动中，教师不仅不能幸免，而且总是被推到最前锋。在当今的中国，1999年7月，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遭酷刑洗脑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11年6月，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3425人中，至少有320人是教育工作者。这些人中有大学教授、校长、特级教师、一级教师。下面仅仅简述几位年轻大学讲师的遭遇。高宪民，男，41岁，广州市暨南大学生物讲师，为人善良，1米8几的个子，文质彬彬。2000年元旦，高宪民与11位法轮功学员在天河公园午餐，被以非法聚会罪名抓捕，关进天河区看守所。部分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被狱警强制灌浓盐水。看守所所长朱文勇叫4个犯人分别踩住法轮功学员的4肢，把整包1斤装的食盐倒进瓶子里，只加少量的水，强行灌食。 其中一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张春妹，一次被灌了1000克浓盐水后，几天几夜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恶徒们刚开始对高宪明灌盐的时候，有一个在场的犯人帮凶看见这个场面，马上就昏过去了。恶警朱文勇叫人把这个犯人拖出去，换另一个凶手继续灌盐，盐都没有化开就灌进去，高宪民当场休克。几天后，2000年1月17日中午，高宪民被迫害致死。高宪民去世以后，广州天河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组织，为了掩盖罪行，散布消息说高宪民是因为心脏病死的，威胁高宪民的家属不准声张，说人已经死了，要替活着的人着想。当时高宪民的女儿只有12岁，她永远也听不到慈父的声音，再也见不到父亲的笑脸了。赵鑫，女，32岁，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心地善良，工作优秀。2000年6月19日，赵鑫到紫竹院公园练功，被警察抓到公园派出所，后转到海淀分局下属看守所关押期间，于22日被海淀分局公安恶警打成颈椎4、5、6节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于2000年12月11日晚去世。赵鑫从1998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本久治不愈的胸口痛的毛病消失了，弱不禁风的身体变得健康。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公开迫害法轮功后，赵鑫多次去国务院信访办、人大信访办等部门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这些部门根本不听，反而把他扣押抓捕。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国际媒体报道了赵鑫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BBC 报道说，赵鑫女士之死是法轮功学员一年多来被警察酷刑致死的事件之一，不同的是，他的死因更不容置疑。美联社驻京记者报道说，不顾警察严密的防范，数百名亲友出席了他的葬礼，外国记者被命令离开，并且被警察跟踪。李白帆，男，40岁左右，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科学系讲师，上课时把比较枯燥的电子理论讲得很生动，经常受到学生的好评，被评为优秀教师。在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后，李白帆于1999年10月一度被学校软禁，期间他两次逃脱看管，到北京上访申诉冤情，于2000年3月被非法拘捕。大概在2000年9月中旬，李白帆被关押在上海第一劳教所2大队一中队，被队长洪从容故意编导由一个凶恶的惯犯万少兵当组长的小组。有目击者说，在大冷天，他被恶警脱光衣服强迫在操场上跑。李白帆由于抵制肉体与精神的迫害，拒绝放弃信仰真善忍，于2001年4月14日左右被迫害致死。警察按中共内部规定对外宣称10层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家人要求法医验尸遭到拒绝。自由亚洲电台2001年6月26日对此案报道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李白帆的弟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李江帆，在记者会上揭露了中国公安人员把他哥哥迫害致死的情况。李江帆说，今年4月14日，当局突然通知家属，李白帆从10层楼上跳楼身亡。但是从李白帆的遗体上看不到任何从10层楼上摔下而可能造成的身体损伤。中共和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发动的这一场对善良民众的残酷迫害，对国家民族的危害之巨无法估量。当中共的恐怖主义植入平静的校园，当谎言写进教科书，修心向善、年轻有为的好老师被赶下讲台，酷刑致死，普世的道德被践踏，人性被摧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走向何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受益于真善人，弘扬真善人。从1999年7月20日到今天，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已经跨越了12年。法轮功修炼者能坚定地走过这12年的历程，是因为他们亲身受益于真善人，是因为他们要把真善人的美好和更多的世人分享。在明慧网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在修炼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困于病痛的折磨，事业和生活上的压力，更有对人生的迷茫。可是当他们接触到法轮功后，通过通读转法轮等书籍，并坚持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得以摆脱顽疾甚至绝症，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了人生的意义，获得了心灵的纯净和祥和。这种实实在在的亲身受益，是任何外在的谎言和暴力都无法改变的。这也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即使在中共的酷刑和洗脑下，也一直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即使有人在酷刑和洗脑下一时软弱，但一旦回到正常的环境，也会马上明白过来。中共的酷刑和洗脑怎么能改变和抹去他们亲身受益的真切的事实呢？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自然希望更多的人也能像他们一样受益。他们在修炼前面临的困扰，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普遍面对的问题。金钱买不来健康，地位也带不来幸福感和安全感。相反，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一味追求物质和感官上的满足，却很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伤害。其实，人的自私和贪欲已经使当前的社会危机四伏。法轮功学员坚持向民众讲述真相，就是希望大家都知道真善人的美好，不要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明白真相的人们，如果走入修炼，会获得身心的净化；即使不修炼，也会从中共的谎言中摆脱出来，得到真善人的福益，从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12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12年来发生的一切也见证着法轮功的纯正。大陆法轮功学员即使长期遭受凶残的迫害，但从未发生过一起暴力报复的事件。相反，法轮功学员对参与迫害的人慈悲劝善，希望他们不要害人害己，这足以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平和、理性和善良。在过去12年的时间里，法轮功传播到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有着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他们和社会良性互动，从未发生过任何负面事件。这本身就证明，当初中共喉舌媒体宣传的自杀、杀人、自焚等事件，或者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或者是移花接木的栽赃。法轮功学员一直义务交工，不收任何费用。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这足以证明中共宣传的所谓敛财完全是谎言。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介入过政党和政权的纷争，在同是中华文化的台湾就是一个明证，这说明法轮功根本没有参与政治。法轮功学员散发九评共产党，并劝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也只是为了让民众认清中共的本质，不要在上天要消灭中共时受中共的连累，甚至成为陪葬。这和政权没有关系，修炼人对政权更没有兴趣。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残酷的迫害下，坚定地走过了12年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这本身就证明了法轮功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势团体或维权团体，他们是拥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的乐观向善的修炼人。他们的反迫害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权益， 而是为了所有的世人，尤其是可贵的中国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谦逊不居功自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美德，是高德之士所追求和向往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放下为私之心而成就大义、成就他人，却并非易事。尤其是今天的人，更会觉得那样的人是傻子，世间难寻。丙吉是西汉鲁国人，他为人厚道，通大义，有功从不夸耀。汉武帝晚年时，宫中发生诬陷太子的冤案，太子身边的人皆连坐受害。太子的孙子刚出生几个月，也被株连关在狱中。丙吉参与审理此案，心知太子蒙冤，他几次奏报此案证据不足，都被武帝呵斥。丙吉怜悯皇曾孙无人照顾，特选派谨慎忠厚女子前去保护养育。丙吉每天再三到狱中探望。丙吉的朋友担心他为此惹祸，多次劝他。太子一案乃皇上钦定，避之尚且不及，你何苦为其辩白，又照顾他的孙子？人们会怀疑你是太子的同党，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吗？丙吉却坚定地说，做人不能不讲仁德，这本是冤案，况且皇曾孙还是个娃娃，他何罪之有？我看着不忍，人不能昧良心。后来武帝有病，又听传言说长安狱中有天子之气，遂下诏将长安的犯人一律处死。使臣连夜来到皇曾孙所在牢狱，丙吉不放使臣进入，他气愤地说，无辜者尚不至死，何况一个娃娃呢？我不会让人们这样做的。使臣见状说，此乃皇上旨意，你敢抗旨不遵，岂不自寻死路？你真太愚蠢了。丙吉誓死抗拒使臣，他决然地说，我非无智之人，这样做只为保全皇上的名声和皇曾孙的性命及无辜之人。事情如此紧急，我若稍有私心，大错就无法挽回了。使臣只得回去急奏汉武帝。汉武帝闻言醒悟，没有追究丙吉，并赦免了天下，丙吉所管的犯人因他而得以幸存。数年后，皇曾孙刘询为帝，即汉宣帝，丙吉却绝口不提这份恩德。家人对他说，你对皇上有恩，若当面告知皇上，你必会升迁，这是别人梦寐以求之事，你怎么能闭口不说呢？丙吉微微一笑说，身为臣子本该如此，我有幸回报皇恩一二，若是以此买宠求荣，岂是君子所为？此等心思我向来绝不虑之。后来宣帝知晓了丙吉的恩德，大为感动，夜不能寐，敬重之下封丙吉为伯阳侯。而此时正赶上丙吉得病，宣帝非常忧虑。大臣夏侯胜奏道，臣闻有阴德者必享福乐并惠及子孙，如今丙吉未获善报，定非不治之机，请陛下宽心。不久丙吉果然痊愈，受封伯阳侯，代魏相为丞相，世称贤相。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